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越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建乐听中台湾的节目，我是庆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朋友们一起出死入生哦。怎么说呢？出死入生呢是由张洛明先生他所做的。那张洛明先生其实是我们所谓的拍件哦，从小是拍件啊。不过呢，他走过了人生的很多的波折之后，现在呢他奉献给很多的这个更生朋友，还有很主哦，所谓的主耶稣，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越来越好。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里头呢，有张洛明张大哥，还有张洛明的坎丘这个文珍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一起来分享。两位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文珍姐。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文珍好，文珍姐好，比较这个对，文静哦，
是
内向哦，就不像张大哥一样很开朗哦。那所以平常你们两夫妻的一个相处应该都是张大哥话多，对不对？
对
哈，你话比较多，所以这个就可以让那个大嫂可以比较不用讲话，要忍耐。OK OK， 其实两位夫妻是相当这个两位呢来到现场，其实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机缘，能够在这边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我们现在谈到，其实张洛明，其实我们 Google 上去哈，张洛明三个字，其实就可以 Google 出来好多好多他的故事哦。不过在这个地方也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刚刚也提到说，张大哥他的过往从小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啊，从小也都让爸爸妈妈还蛮伤脑筋的哈。可不可以谈一下，小时候您的家庭出身，我知道是军人世家，对不对？
对，
军人。
我爸是很优秀哦，地位也
蛮高的，在军中哦。那我跟我的弟弟呢？都往坏的路上走，眷村孩子就是大好大坏。我跟我弟弟都往坏的方向。
真的，你们家就两个小孩吗？
对对，就两个，
就两个，两个都往坏的方向走。
对，弟弟跟着我学，其实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更坏。
所以其实等于说，弟弟看着你，跟你一起学，对不对？那可是从小军人世家，应该爸爸的管教很严格。
非常严。军事化教育，那个棉被要叠得跟豆干一样，早晨4:30就起床打扫，然后温习功课、预习功课，跟他去
怀德机场去晨跑完，然后再上学，这样是这样子，很严谨的。
是哦。
几点要干什么？干什么都有规定，经常被打。
经常被打。
天天打这样子。
真的哦，所以经常被打，所以就会有点反叛的心，对不对？
我们就觉得那个不好的，我们对我们有特别强烈的吸引，我们特别喜欢往那种放纵的那种路走，
真的
生活这样走，
觉得那边很有吸引力，对不对？
对呀。
是不是小时候也不爱念书？
不爱念书，对，
不爱念书，所以就觉得外在的这些这个就很吸引你，对不对？
对。
哦，所以你几岁就被判刑了？
我判刑是18岁。
18岁。
那真正进去坐牢是20。
20岁。
那此后呢，在好像每年都在里面过年过节，就直到民国94年，84年到94年，我这样算一算。关了10到11年哦。
对呀、对呀、
每年在里面。
你18岁就被关，20岁被关。
对。
20岁被关，你出来的时候已经31岁。
94年关出来，那时候34岁。那18岁判刑是强盗教唆。我找我们几个晚辈，把一个眷村，一个胡老二，把他打一打，摩托车骑走。结果警察就报警，家长报警，警察用强盗来起诉我。 啊，但是我没有前科，没有官，对啊，其他的都是强盗，
强盗，
对，我们没有，哇，都不懂法律啦，就这样子，
不懂，对不
对？
对，
把他打一打，然后把摩托车骑走，这样就叫强盗案，哎。
可是那时候哈，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没什么，但是确实在一般法律来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时候也不懂，
不懂。
不过这样一路走过来，一关关了11年的时间才出来，人生相当精华的岁月都在监狱当中度过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像每个过年都在过，都在监狱当中过了，那种感觉哈。当你进到监狱当中，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毒品的关系吗？
毒品是祸首。它会产生很多的刑案，
是哦，所以因为那时候你已经开始接触毒品了，所以因为要吸毒，所以你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因为要钱嘛，对不对？那所以很多的事情就开始犯了很多的案件出来。那爸爸妈妈的感觉怎么样？
我父亲就是叫我去戒毒啊，到晨曦会，因为收到我的吸食工具嘛，但是我就是不承认啊，直到我被抓，然后放出来之后，回家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一年也没有回去3次，
真的、哦。所以其实就算说你那时候出狱之后跟家人的一个关系，就是
那家门进不去的，因为整个灵魂肉体都是被捆绑了，被毒品捆绑了，被掳走了，那不会往那边去，会往有毒的毒窟那个环境走。
哦，真的。所以其实那个时间点还是被毒品主宰着，
对，那个被这个肉体的钩子，死亡的钩牢牢钩着，所以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个经文是什么，就蒙着眼睛在走，走在这个信仰的路上。
这中间一个悔过的心，把自己变成不一样的自己，不一样的自己在中间你碰到的一个相当好，而且可以跟你携手走一生的朋友，对不对？你同学这个以前不同学，哎，这文珍了其实这中间怎么认识的？文珍跟佑明大哥怎么认识的？
我最欣赏他，虽然都说他那时候刚从那个中途之家回归社会、回归家庭的这个阶段，那他那时候完全是没有经济的，
对，没有经济支持的，
什么连比如说连要去哪里，可能路都不熟，连他自己本地住在本地的桃园，他都不熟呢。路往哪里去？可是我看他有一个很像就是向进
上进的心，
对，上进的心。然后他针对这份信仰，基督的信仰，他很坚持。对，我看他每天早上差不多4点半5点就出门，然后搭火车这样子转车去到台北市的根生团去台北总会去成根，参加8点的一起灵修、读圣经、祷告的一个成根，来兼顾他的一个信仰。对，
看他这么坚持的人，他的心地一定很好，对不对？心里一定这样想哦。所以后来慢慢的接受了骆明大哥，然后骆明大哥，也希望说跟你两个人一起共吸，然后共度一生哦。当然这中间你们这样子夫妻两个现在其实也是手牵着手一起到了各个的监狱来做一个分享，对不对？
对。
那你这样子这个生活其实是你以前没有想象过的，对不对？
没有想象过，
完全没有，对不
对？
对。所以你现在坐下来就觉得跟大家分享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像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我跟他刚刚我先生他有分享说，他每年都会回到台东各个监狱去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我第一次跟着他回回 回到台东的时候，那我进到监所的第一印象是很多受刑同学，他们都是穿着蓝白拖鞋，
对，
那他们可能刚好在，就是 我不晓得那个词怎么讲，就是他们到可能放风，
嗯，
就是在那个篮球场上面跑步，
嗯，
然后他们是踩着唱着军歌，然后踩着那个蓝白拖鞋，然后打树啊，那种蓝白拖鞋是跟那个爆打树的那个声量是一样大的，哇，那个响彻云霄，然后又加上天气很好，那我们这种进去服就是进去上课的老师，陈老师进去上课，这些老师我们是从外面然后进到里面，那我们当然都是不晓得他们里面的那种心境，那我们看着说哇，这么美好的一个天气，然后这个精神抖擞的这种跑步声打树声，哇，响彻云霄。后来我转换了一个心境，在想说他们这些都是受刑同学，那踩在这蓝白拖底上面的这些人，都是每一个都是年
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对不
对？
对，
就是年轻力盛的一些男性，
是是是，
那这些每一个都是哇哇落地的时候，都是父母，因为尤其我们就是中国人，
是是，
就是都是想要有一个男孩子，
对，
传宗接代，
对
、嗯，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我就很感伤，
对，
这样子，
对，确实哦，其实在里头的感觉，一定在跟我们在外面看是不一样的，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那当然会在这里一定有原因，
对，
那这原因或许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走出一样，创造一下不一样的自己来，
对
对，哇，这是你在跟这个洛敏大哥他进监狱里头看到的一个景象，
对
对，哇，可是这样一直走过来，一路走过来，你们的一个的一个行为，也希望说能够感动还有帮助更多的朋友，哦，
对，
那这些朋友他们也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哦，所以洛敏大哥，你们现在有对了这个毒品的这个更生朋友们，他们有设立了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设立的一个类似中途之家，对不对？
对，在石碇还有基隆，我们叫亚杜兰村，
嗯哼，
那在那边帮助有瘾的，有酒瘾、毒瘾，甚至于有网咖瘾的，这种都可以免费来我们这边接受安置，然后重建。
嗯哼，
那如果监狱出狱的、即将出狱的朋友呢，越早让我们知道他想来的心智，越好，然后让我们无缝接轨，然后先写信给我们，然后那叫他们这一步出狱了，不是先踩到原生家庭或者社会，而是先来到我们亚杜兰村，然后在那边把他的这个旧人灭绝，然后把他新的生命跟习惯把它重建起来，那未来他经过一年半再重回社会家庭，那根基就稳多了，这样子
就不一样。
他如果一回来十个有九个，甚至于九个半，因为他被压久了，在里面关久了，他出来就很想冲，这就监狱化人格嘛，
嗯，
他很想冲，结果冲才发现自己每一步都是困难，然后连找个工作都没办法，然后最可怕的是他可能一天兼两份工作，但是呢他接着久了啊，那个过去的那个坏习惯啊，毒啊、酒啊、烟啊又重回了，或者过去的朋友
又回来找他，
那过不久呢，又进到监狱里面，会这样子。
真的，这个整个的改变哦，其实都是一个契机哦。那当然，有您的帮助，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能够迈向更好的未来。那这一步呢，也希望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哦。而且呢，这个洛明现在也很厉害哦，希望把更多的爱给更多的更生朋友，所以现在念了神学院。
对对，更生神学院。更生学院
是是是，哇！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爱、更多的这个种子散播出去让更多的朋友会越来越好。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真的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更生朋友张洛明以及更生朋友张洛明的坎丘文珍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一起来分享到他们相当精彩的人生，出死入生，希望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平传媒、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